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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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你好。好，哎，那个一本给我，我自己没带。好。哎，好，我们有补充那个白毫像，那个待会我们会提到。上次没有放进去了，那因为这个是以前我有一段时间我有在讲这个白毫像。那我们现在不是说要观相嘛？那观相一下相要是很多你观不来，那我们就观一个所有相里面最庄严的白毫像。那白毫像我曾经在印度有待过哈。啊，那个在菩提迦耶那个像，他那个摆好啊，装饰的非常具体啊，非常具体，所以我有特意哈、哦，请人家帮我把它用椅子垫，大概这个偷偷拍啊，所以比较容易观啊。我们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我有留下七张，因为我们一般在修不净观，不是都会先从路走过去。沿路如何，然后到了看不净相，不净相回来啊，那周边的关系啊，那这个我在拍的时候我就七张啊，其实我拍很多张，那大概就是用简单的啊，进入那个塔啊，那个塔里面啊，慢慢靠近，慢慢靠近，七张啊，就看到最后一个摆好这样啊。因为如果单独看这样比较不具体，待会我们会再讲。我那个相那个数位相片在有存起来哈，那如果你们要的话可以用。摆好的一些资料我稍微整理一下，因为我们必须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道理应用到我们如果要观摆好的一些道理上的一个应用。那如果我们知道以后再观这个，就相对来讲会比不知就理而就这样观，会比较好一点。好，那还有问到一个那个关于中阴身的问题啊，中阴身问题可多了，因为我第一次比较佛教的正式一个对一个主题的讨论，其实就是中阴身啊。那时候刚到日本，那日本因为我们很多台湾出家人在东京有一个菩提会啊。那菩提会早上是有一些留学的出家众或是在家众的一些研究佛学的，会有一个专题的讨论，下午就讨论成佛之道。那时候我刚去没多久，后来轮到我必须要发表一个其实那时候我那时候的佛学的知见是另外一回事啦，佛法的知见另外，那学问我是不大清楚。所以人家讲原始佛教，我说什么还原始山顶洞人的还原始佛教，我说那拿佛教就佛教，还有原始佛教，什么还部派佛教，又不是部落，又不是原住民，又不是在分这个什么哪个这个地方哈。我说哪有还有部派的哈？我说光这名词我就很难接受，可是我竟然要去读研究所，连原始佛教都不清楚。不过后来他们就还是要讲，其实我等于是用着原来的我们的佛法观念，然后去好，那我就第一个就是讨论是中阴身。那中阴身当时的资料我还在的，有一二十页啊 ，V 式的很多。那中阴这个后来跟我在参与临终关怀。临终关怀的那个一个论文发表的第一篇，我就写那个佛教对死临终跟死的一个概念。因为如果我们本身对死的概念不清楚，我们所做与付出的那个临终关怀的方式不一定符合佛法。 临终关怀的观念是来自西方，他们有他们的宗教背景、文化背景，但佛教在接受这样的一个很好概念，其实佛教早就有，只是西方人因为对临终的特别的留意，他们特别把它成为一个好像在医学上一个特别一个独立的一个要用心的一个点啊。那我们在学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你必须要清楚我们佛教对临终跟死的概念。那时候也因为过去有研究中阴身，也知道说这个死的问题。啊，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在临终关怀上就比较能掌握住佛教在看生死。啊，就有些这个。那现在如果要谈的话，那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多到所以没办法谈。找个机会吧，找个时间啊。现在要谈，不然就是下课，下课也在赶时间。待会三节课完了，如果你不忙，有些问题你有什么看法，我们再谈一下好了，好不好？如果下课三节课，早上三节课完了，如果有事去忙就忙，如果你没有事，我们就来谈，稍微谈一下，因为时间我们很赶。好，好，我们接着来。那后头我们昨天谈到，这是我这边的十一页，不知道你们那边几页，就是我们观察佛有行动的，那再过来看佛要希望能闻法，闻法见到佛动佛，但不闻说法，犹如聋人。后来就是无所闻之，而使不当更行忏悔，即忏悔以五体投地对佛提气。好，经历多时，修诸功德，然后方闻佛所说法，虽闻说法，余意不了。好，这里面一路上到最后，这个也称为这个禅法，叫做什么？叫观佛三昧灌顶之法。啊，这个是灌顶法。那你看哦，这里面我这观相三昧啊，这也叫做观相三昧，也是念佛定，也叫除罪业。后头你们自己看啊，破就破戒。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在谈灌顶啊，是不是借着一个形象来成就那个法的意义，是不是？好，那这里面如果你细细，你如果看看经典，心用心去看的话，你应该会看到一些疑惑的地方。那这个疑惑其实也有助于帮助你对佛法修行感应的那种原理的掌握。佛法的感应，我们不是讲说那个能理所理性空寂，对，感应道交难思议啊，我此道场如地珠，诸佛菩萨引现中，有意思。那我们要了解那个感应的原理在哪里？有众生佛说法不听，有众生没有听佛说法能开悟，谁？圆觉圣。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佛说法，我们的佛教讲自利、自度度人、自利他利，不是那个他利嘛？哈，他利就是由别人来自度。请问念佛是自利还是他利？怎么样？你要讲自利的时候，就要有自利的前提，这是我们讲过。你讲他利的时候，就要有他利的前提。你要讲是会自利会他利，那你要说个理由。现在不能做是听说的，每次都听说，都不是你说的。所以有一次在那个两岸禅学会议里面有谈到这个问题，那佛法是自利他利，请问佛法是自利他利？你们有没有学过中论？还没有。不自身，会自身，会他身，会共身，会无因身。那你自利是什么哪一身？能不能说自身？能不能讲自利？可以，所以要前提，在某一个角度上，佛法要自利。你耳朵都贴着，都塞着，说佛再怎么说法也没用。那这个在这样的角度说自利，可是我像我们这样，我目前我这样愚痴，我想自利，再怎么自利也不行，还是闻法。必须要法师，必须要道场，必须要怎样，那就他利。可是自利他利，难道有独立的利吗？要合合利吗？那合合利要自己没有独立，所以说方便依缘起 啊，差别说有智力，实际上是不是有自信的智力？如果有自信的智力，根本不需要人家度咯。有自信的他力，那他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嗯，真的，对对，事实上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懂的道理以后呢，看到说，其实一切是因缘和合。那因缘和合是不是共力？不是。所以讲共力是有自他二法自信和，那有自信的怎么共？所以佛教讲和合跟讲共生是不同的。你和我和，哈，我们经常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还有你，还有我啊。你中有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讲来讲去，那到底是你还有没有啦？如果你我中有你，而你还是你，我还是我，那再怎么合也是你我，那不过是强力交连者而已啊，其他也没改变。那如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都不见了，那就本来就没有你我，你我还谁和谁，谁和谁？你不要就假和合，说明有一个你，说明有一个我，那叫和。那既然能真和，就没有你没有我，那没有你没有我，谁在和？是不是？所以在佛法里面，这里面为什么突然谈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未来可能有很多人要去教学，你可能对一般的人在讲念佛法门的时候，就讲的就是一种比较他力的接引的啊，48元。你不一定要把所有的道理，这是教学法，你不一定要把所有的道理都道给人家听，因为他不一定气他的机。但就算你讲的钱，你自己脑袋也不能是模糊不清的啊。佛在说人天圣的时候，佛还是依佛的智慧啊，是。所以要知道真正感应，所以我不是讲说，有时候我们跟他讲只持名号就好，但我们也知道但一法不成就啊，所以我们会从其他地方去成就。那如果他真的不成就，那好吧，就单这一法，那因为他的因缘如是，那我们如何以他能摄受的能增上的地方去加强他？那其他人为什么不说？说他也受用不了啊。所以这里面其实都随时在弘法者随时保持着气理气机，理论虽高，吃不好吃不到的不算啊啊，那他吃得好的但不气理的也没用，所以随时都是在关照啊。那这里面提到一个都是，哎，奇怪，我自己修到最后佛未有说法，那这么怎么可能呢？可能啊？谁说谁？因为你只要了解轮回的根源就知道了。你的体会，我们的修行体会不一定完全靠一。你看啊，这当然这个道理很细啊，没办法一下子谈得很彻底。不过就是说，我们了解我们的生死来源，对，我一直强调，我们的众生性是来自于对五蕴的执着才叫众生性。所以你的众生，我们都是现在都是众生相，但你的众生性跟我的众生性不一定完全一样。你对色受想行识的执着很强，和一个我现在依然也是众生，但我对色受想行识的执着没那么强的时候，我们的众生性是不大相同的。好，那所以我今天不断在修持的时候，我们叫见法见如来，对不对？没错。当我们的心透过一个方法让你观想，让你在观想忏悔的时候，从事相忏到理上忏，那从相应缘起的道理的这种忏悔，知道真正本质的烦恼罪业哪里，这样一直忏，一直忏，忏到最后，也就是说，借着忏悔，借着修供养，借着请佛，借着种种一切，哎，你对五蕴执着是不是弱了？这时候你的心很清明，自然能体会那个道理，不一定要有一个外在道理来启发你。只要你内在的执着没有的话，智慧自然开明，对吧？所以我们无智亦无德啊。我们的道理不是，虽然在某些阶段里面是要扣着外面，可是透过外面跟你提醒，可是实际上是你心相应它，远离执着才叫真智慧。不是说我们在读理论啊，我终于懂了世间的理论，再懂多跟你生死无关了。 但我们之所以佛教的真实智慧，在英文字典里面那个智慧跟聪明两个字也不同啊。聪明是聪明，智慧是智慧啊，不一样啊。哎，你有学问是聪明啊，有知识啊，但不表示你是有智慧啊，一样的道理。所以当我们不断在做这样观察的时候，也开始跟实相真如相应，而远离对五蕴造作的一种执着，这时候其实就是你本身内在的感应形成，这时候就有因缘内现相应的说法相，是。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你今天要寻求的感应，其实跟你本身有很大直接关系。我们昨天没讲过啊，就算有一个人在讲的法再好，如果你的障碍很重，你听不下去，是不是？那有你看有些人那个邪师啊，啊，我现在越厉害的都是在那个 T 吧里面广告的，他们就靠这个啊。因为其实我们整个台湾民智慧，其实民智不是很怎么开的啦，广告多的，所以我就跟有学生讲，你们要不要当大师？只要给我两三百万，保证让你成大师。为什么？靠宣传啊。那为什么宣传那么有用？因为能分别是非的并不多。嗯，那有些人看穿你，你不要理他就好了，不是吗？所以这实在是很现实啊。那我们像这样的情形，有时候就是你在谈这些东西啊，我们在谈这些。法呀，假如我们不自己本身不清楚啊，就随着这样的一个，一直跟着这样颠倒起伏。那一个说法如何啊？我们像以前，比如说那个一个有些人很恶，但底下的人还是有受用啊？为什么？因为他面对这么一个恶师，可是他不知道，他以清净心相应，就要得受用。你相不相信？我也学过一贯道，我也受洗过，所以我什么教都沾过，所以我铁定不堕恶道，因为总是有一个出面救我啊。这个开玩笑的啊，其实我也不是真正的，我只是偶然好奇就被抓去灌顶，不然抓在水里浸泡，后来冬天好冷，我印象深刻。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即便我们经历到这个，我有接触到过一贯道，可是我不知道它叫一贯道。等我知道了以后，其实我已经是佛门中的人，所以我很感谢一贯道跟佛教的建教合作。他让我很借着因缘就进来啊。卢生燕的我也接触过，我们很少就看他的书，然后乃至他也曾经到过我家，可是我们也不知道。那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我已经在佛门了，也不受影响，所以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好，反正如果你因缘好的，再怎么恶因缘就变善的了。那你要倒霉的呢，碰到善因缘跟恶因缘，那也没办法啊。所以这里面缘有没有一定？其实我发觉跟你自己本身有很大关系。所以这个法不断在熏修的时候，你自己如果相应佛法作业，你会发觉说，那怎么会是由佛我自己观出来佛会有说法？你看，从一个不说法到说了你也听不懂，到你听懂，那为什么那一下就让我听懂？你如果认为是那个佛在那个摆架子，你的意识还没到哦，你意识到了我才为你说法，哪有佛这样的？佛当然你只要能接受我就说给你，可是问题你不能接受，所以不是我不给你，而是你无法接受，所以你透过忏悔。那这个忏悔，它因为这个过程里面简略的，而并没办法一个经典讲得很详细。你要到能观出佛为你说法，你不要用光只是感性的祈求就佛为你说法。那请问，如果是光靠感性的求，那跟外道有什么差别？难道佛就归得我用感性的求才能感应？不是吧？所以这个在忏悔的时候，你因为这个法走到最后已经是一个很深的，这是属于念佛上面， 走到很深的时候，你必须要更很清楚的从表面的忏罚当中，也能根深细的往内在的真正最源地忏。所以你如果能，你看比如说你现在如果掌握到了，你虽然不清楚，可是你的方向走对了，你不断在生活当中随顺观色蕴是空，受想行识是空，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总算路相顺了。你不管看啊，你走对路，而不是向外求，而是往内去破除那种颠倒执着，你会在生活上经常会对佛法有一种、啊、我知道了，佛经讲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你会一直小悟一直出来。那彻不彻底？当然不彻底，但你要知道，从我有一个观念，修行过程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我不必然认为绝对对的在哪里，但我知道我过去错。那差在哪里？有十条路，这一条错了我不再走，哎，你已经少掉十分之一的错误机会。你就这个错错错，剩下两三条，你说你还没达到正路啊，但你可能轮回那么多道，我没有，因为那些路都被我遮挡掉了，那些恶道都被我的智慧遮挡掉了。我就算剩下三条路，那三条路也一定是善道，知道吧？所以你要知道，即便是小悟，就是简单来讲的正见的建立，其实对你的感应是很大的。以无量劫来讲，把它除以少的一个，少一个正见起来，少了一个颠倒轮回啊，颠倒执着，你是断多少生死罪，你知道吧？那这个都是从哪来？所以我们要讲说，不断你在修学的时候，从内自熏，现如是相。佛为你说法，其实本质跟你内在的智慧有没有关？有。那不但是智，然后他为什么？因为还有诸佛菩萨依依他所不可思议的加持力，那加上自己的智慧，这样的因缘就容易现成。那我现在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光只是期待，好，你必须要能精进求法，然后了解这个道理，你才知道真的是感应道家不可思议。这的确是如此，所以我就讲说，我越了解我错，结果我，你看我在一路上，我越了解我过去的错，反而我对佛法信心越具足。我发觉我一路修行没感应，那我了解我的错以后，我对佛法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原来不是我不行，而是我走错路。我现在只要走对路，感应在那里，也就是。我一直讲那个苦集灭道的道理啊，因为执着在这里，所以这一条路一定在这里。现在就是做不做，你会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环节都扣得紧的时候，你会对修学佛法产生极大的信心。虽然离家还远，总算找到路了，就有这种安定心。那路有的世间事就随缘啦，哎呀啊，走到哪里打招呼啦、啊，就像那个以前日本有一个禅师啊，他你今天来跟他喝茶，他就跟你喝啊，他就当做什么？当做今天是最后一面，啊，明天又来，那因为昨天没算准，今天又是最后一面，所以假喝茶都有一种很殷重之心，那也就是说。修学人到哪里都尊重那个地方，因为因缘刹那即过，不再回路，所以习这个缘，礼法就是都你今天来到我这边喝茶，我尊重难得佛子啊，我以这个最我目前最好的，可能是泡了好几泡，因为只有在这一泡喝茶叶，你有没有？那至少我不会从枕头的茶叶拿出来了哈、啊，那就好了，就是以一个极慎重的恭敬的祝愿之心供养你这杯茶，因为下次不知道，下次可能你死我死，所以修道人到最后，因为他看清楚大方向，世间是随缘尊重随缘死，要有这种心情，我们不一定做得很到，其实这种气魄这种胸怀要有。好，所以我们大约谈一下这个道理。好，接着我们来看五门禅经要用法。好，这里面有一些观念，它会跟之前我们谈的一些经典都有异曲同工。所以说，你看啊，其实，在很多经典，我们过去在 一些净土中所强调的这些念佛经典，这些比较少啊，有的有提到，有的比较少。那你要看啊，这里面一直在很多地方虽然有些差异，但在主轴的念佛要领，他很重视观想。好，那这个观想里面隐藏的是一种对身心的调练的作用。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属于这一类的法门的心修，属于这个法的传承，是不是都已经失掉了？几乎都失掉了。就是好的法可以成就众生修学的这种因缘都慢慢推迟掉，我觉得很可惜。不是每个人适合，因为这种法也不是随便可以做。可是问题是说，也不，我相信也不是每个人都不能修。那你退缩，我退缩，下次有这种因缘的人就被你一直强调某一方面的道理，结果就是把法门往往是很恳切的、很积极的，但脑袋不是很清楚的，把佛法给他缩小，不是吗？像我们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样积极教化人？我们不会教化到每个人那个老太太、老菩萨们说你们要这样观呢、千万不要这样做，他这样就完了。但你作为一位法师，你也很清楚，就算我观不来，我都知道他，因为我有这种福德力，我能观这个，就算我没办法马上成定向，也对我往生有帮助。那你应该为这个法留，把这个法留下来啊，不要用一种说，哎呀，现在不能修观相啊，不能修观想啊，不能修实相。佛也没这么说，说末法的人不能修这个啊，怎么你都比他聪明？而且这里也都经常讲末法的啊，你为什么把这些船给他凿破？所以净土的很广大的因缘，很广大的那种三根准备的那种功德力啊，经常也被某些少部分的净土人给修念佛的人把它破坏掉。你可以对大众法讲低一点，但这个法你要尊重，这个佛所说，你受用不了，不是别人受用不了，你应该不但你不会把它摒斥掉，你会尊重，只是觉得惭愧，我修不来。你甚至希望护持他，让后来有缘的人修持，是不是？这个态度、这种观念，都是从一开始的正见养成里面，其实都灌在一块的。所以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小智小慧就随意对佛法乱做抉择。你自己做不到，你要养性它，你不能把它破坏掉。所以否则的话，很多很殊胜、一相应世间末法的众生受用的法门有多面，被你讲到就是那一个。啊，你不然你去看很多人家，你好念阿弥陀，他听吗？不一定听啊，我们都知道。可是念佛法门有多面啊，你只要转个面，他听不听？听啊。其实他是有缘啊，只是他的缘不大好碰到你啊。你这么一讲，把他的因缘挡掉而已啊。是，否则的话，那个门可宽了。你才能知道这个法门真的是三根准备啊！如果你了解，我昨天一直强调过，你不要以为说我会得达到这个才叫修成，其实没有所谓成不成，真正的成就我才说了。我知道这条路不断反复的熏修，其实就是功德很大。所以有些地方，他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有一个道场已经在谈说啊，大家如何是练习时，我们只有理论懂，也很少练习。我们可以，假如说你们大家有心，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这样谈，你们把这个有一套认为稍微不是那么复杂，你把那个教学方法讲好，那有时候大家就说啊，我们就坐着，有一个法师指导我们现在起什么样的观。好，那观到这里的话好没有啊？没关系啊，如果没有的没关系，我们进行下一步观察。有什么不行？这跟你诵经差不多啊。好，完了，你们谁哪个阶段观的不清楚？啊，你这个应该多参考这个图像。那你为什么观不好？因为你有那些障碍。这不就是一个功课吗？现在也可以，就像我们在诵经，我们在诵到啊，诵完啊，下课。我们为什么不让你这样练习这观？所以有时候啊，你看啊，人心很粗糙，只要你适当的给他用语言来引导，说 你现在起什么样的相，这个相跟哪些相很像，你看多殊胜啊。那他就用这种身立身的，你在引导他的劲就跟他起来。你叫他一起念经，他可能感应不到，你叫他说我陪你一起观想，有用，换你试看看，是不是？我带你想，你看啊，你虽然是那么疾苦众生，但佛不舍弃你，佛就在你的顶上，佛放光照射你，你放开你的执着，你好好的接受佛光的普照，在普照的时候，这光透到你身上，你的烦恼如何去除？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法？好用的很，是我们自己不会用。哎，你要会用的话，这个法门可开展了。你现在碰到有些现在人很苦啊，你要是会用啊，你不要讲得太复杂、啊，这个中间的说谎，你就说由你自己去调试。你适当的话，其实让现在有的人一听完，说不定啊，正苦的人其实善根有时候还比你深厚。那讲完了又，结果他可能跳跃的比你快，因为他是疾苦之人，所以他的舍舍得比你快。哎，他一跳上去，他到时候感应最多的恐怕就是那一位你度他的。啊，你度他回头上，师父，你上次讲的不错，不过错在这里，你怎么知道？因为我观到的不是这样。哦，你的阿弥陀佛，护为师啊，你也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在印度里面有小圣师为大圣师的开蒙师，然后后来这个小圣师回头就拜他的弟子为师，有吧？有啊，啊，就是如此啊。好，这个是一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有限的时间提供这么一个思考理路，大家可以往这边去想。你自己可以用一个功课，你不用太着意说我一定要观成啊。你就像我们现在，你看啊，我讲的每个话你们是不是都记得？没有吧，你要取其意就好了吧。好，我就讲说我们现在有一条水沟，我就讲说有水沟啊，脚提起来跨过去啊，你取那个意就好，就跨过去，你不要脚踢一凹脚踢踢，就拜托你这样就跌下去了，你光踢了一半就咚就掉下去了。你知道我叫你跨过去不要踩到水沟，你知道这个意思就跨过去了，你不要再啰嗦啊，你不要这么横起脚。师傅，你今天喉咙有点沙哑，那个声音不大好听，我沙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只要脚踢过去就好了，你管我的声音如何？是那个该做的不做，经常在很多地方去分别，是，所以这个很多修行的一个要领，在不断练习观念的提醒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也慢慢能掌握这个要领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五门禅经要用法里面啊，谈到坐禅之法，这要法有五门：一则安波，二则不净，三则慈心，四观言，五六念佛。安波不净二门观缘啊，三门有内外境界，念佛慈心缘外境界，念佛慈心缘外境界，就是说慈悲观是缘外。其实到最后莲花节，缘外是刚开始起来的时候的方便，就念一外，到最后会走到什么？一定会念回来。你看啊，我们现在后头会谈到一些像观佛出来。佛像出来了以后会跑出什么？到最后佛像是从自己身上出来的。很多观法是什么？佛像是从自己身上出来又回到自己身上的。为什么？佛本质的佛的感应是从内。有真正的。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潜在的一些要领怎么样？奇怪，我们观的佛哈，刚开始学是我们观外相，可是在起内在观想念佛的时候，经常是什么？从自己身上现出佛像来。好，然后我是从哪里出来啊？有很大部分跟你自己本身是连结的，所以你看和那个唯识里面讲的啊，你看瑜伽行派。 为什么唯识会讲以学修？因为他们本身是经常以修禅定为主要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属于内在的，属于比较主观面的体会，所以他们未来会走向说到最后的唯心所现，这不是他瞎掰出来，是他的修禅境界里面体会出来的。那我的心怎么转，境怎么转，所以本质的问题在哪里？在心。他会把整个修行的核心问题关键处放在那个地方。好，他说言外，所以五门者啊，随众生变，若乱心多者，教以安波。心很乱，心思很乱啊，要有修安波。那像比如说我们本身如果经常做学问的人啊，就比较心比较乱，这时候修安波好，哎，因为比较舍心。那其实很多法门是主分是这样的，少分都互通的了，其实都相同的啊。若贪爱多者，教以不尽；若嗔恚多者，教以慈心；若着我多者，教以因缘。好，若心默者，教以念佛。为什么心默者沉默的沉下去了？啊，生活意态阑珊的，没什么希望感的，为什么要念佛？这时候如果你跟他讲不尽的话，刚好压得扁扁的，因为我已经不喜欢了，你再跟我讲不尽，就会压得扁扁的。所以心很沉的应该修什么？修功德相。那佛是功德相，就是正面相，所以心才能带起来。所以啊，我们讲实在，在我们现为出家人，我们对苦空无常的这种共中之道的修学是不能荒废的，因为你已经是要处理的人。可是如果转移这世间人呢，动不动就讲无常苦空，有时候不一定对，你要看他能不能受。他不能接受你跟他讲苦空无常，他本来是在一个心智极佳极为脆弱的时候，他需要的是另外一个鼓励跟一个另外外在力量的支持，他没有能力去舍离。这时候你跟他讲苦空无常，他对世间的希望心完全破灭啊，你以为破灭就取代他的道心，没有，就刚好爬下来而已。所以你会跟他讲希望，修行的希望，乃至你在这种修学里面的一些，因为佛陀会讲说现世的感应，为什么讲那么多？因为就有众生需要的，所以你以你的智慧找一个能立即现实感应，假如你有足够智慧的话，能让他得历史现实感应的话，他也会信受，是不是？所以这里面说法其实有很多类，那他会开演出这么多差别，其实因为众生的根性的确是如此。所以讲苦空无常没错，但务必也要审查对方的根性。哎，讲完了以后，有看有些人修学佛，我像我们讲苦空无常讲完了以后，有的人也会沉重，也会沉重。但你如果懂得苦空无常的，讲完了是一种离脱出离，既然无常，我就不爱着它，啊，这种相对应的心就不见了。可是有些人是因为他，我们在那医学思论就讲过，我们因为对世间多所爱着，讲无常的时候会产生忧戚感、悲戚的感觉。为什么？无常把我所爱的东西吞掉。所以你发觉讲无常对某些人讲完他是沉重的，那对一个真正修道人讲无常他是出离的、清安的，所以感应也不一样。好，接着我们看了，若行人有善心以来啊，未念佛三昧者，教令一心观佛。若观佛时，当自心观佛相好。你看，他还是以这个观佛相好，始终这个要领啊。所以我因为一直在看这个经典，一直在谈到观相，观相，所以那观相相又那么多啊，32相80种好，所以我才会注意特别提到，那就挑一项，那也方便，就刚好摆好像是所有相之啊，经典说的啊，就摆好像殊胜，其实其他相都殊胜了，不过摆好像特别显他的功德，所以就拿摆好像作为我们假如要念佛乃至要除罪要怎么样，摆好像可以作为一个单一相入手的开始啊。这是因为经典，你看我们一路走过来很多都是观相。好，自心观相好，了了分明，地了矣。 然后闭目意念在心，若不明了者，还开目视即心明了。好，然后还作正身正意意念在前，如对真佛明了无异。你看这个原则都要，这个心态的准备，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其实都代表一个要领，都做一个准则。所以你不清楚的话，你再睁开看，你到看在佛像在哪里，你就去看，看完了回来，就像不净观一样啊。就像香火修法就跟不净观一样，所以它只是升起的法的因缘不大一样而已，就是佛法。然后就说，如对真我了，明了无异，即从做起跪拜施言：我房中细念见佛无异，施言如还本座细念而上一心念佛。你看这里面，这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北传修学里面缺这个机制。什么机制？一个当然下一下记住，不要苛求了哈，从你开始。他整个修学是很清楚的，就很清楚，然后你叫你去修，修完下一个阶段有什么结果马上过来，然后跟人谈说啊，我就验证你这个过程对不对，那验证对不对就说，如果不对继续，如果说这个阶段完了，他讲说你下一阶段关什么，一个一个来。所以像如果有一个真实善知识，好，这样一个实际修行经验的善知识，他不一定一下要理论懂很多，为什么？因为他就借着修的时候一直在指导。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要把知见建立，或者你容易颠倒。那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善知识，你可以边修边学，边修边学，因为他就在教的时候把观念带给你，那有这样的好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说，一个道场，一个团体的一个观念的很完全一致的正见，见的传承，再过来修的传承，行的传承。你来我这边，我有一套很完整的修法，所以我就很鼓励。比如说我们现在圆观寺，我们圆观寺如果是以念佛为主的话，应该不是我希望这里面能真的有人发心，有一个很完整对念佛的整个教学，乃至他的修观次第啊，明了人，甚至有一个法本，有一个修行经验，你修这一套是这样一步一步来，这中间有哪些要领，哪些禁忌，哪些要抉择的，哪些要回避的。如果一个道场经常有一个修行的传承的哈，一般人众再怎么苦恼，大概都比较容易待。为什么？虽然苦恼，不过这个东西这是维持一家，别无分店啊，只好待在这里，不然要怎么办？跑到别的地方就没有了，只好待在这里。那善知识在这里，跑出去也找不到，再苦也待啊。所以过去人为什么在环境极简恶劣的环境还是不会离开？求法，离开这里，听 MP3 没有的那个、啊。现在我们又不一定出门，我们要上网听 MP3、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那谁到你道场去啊？所以以后我也要他咳着没力来哟、开玩笑，我也没什么条件啊，不过就是有时候方便到大家反而不重要。有些东西真正的教学不是用录音下来的，是直接就问题讨论的才会尊重、哦、好，你看细念而上一心念佛，而使而上有佛像现。你看啊，细念自己而上，然后观佛像现，因为你之前已经有观佛像，这时候把细念在而上的时候，一心念佛，这时候你而上会现，其实那也是心中现啊，不是真的而上跑出一个佛像来了，是你细念闭上眼睛的时候，你的重心在这里，所以佛像这个你观的佛像在这个位置现出来。好，那现出来以后就怎么样？从一乃至十，从一至十，好，乃至无量。若行人所见多佛从而上出者，若去生不言而还者，教师当知此是求生闻人。哼，我就讲这个例子。你看，我在讲人的心量啊，你看到的镜跟你的心其实是搭得紧紧的。好，所以你看到，如果你看到而说出很多火的时候，离开没缘就急着跑回来的，生闻人， 声闻更新的啊，哎，有时候感性，我要好好利益众生，嗯，第二天就碰到苦恼，好吧，那我因缘不具足，我明天休息，就是这样。度没多少人，而且大部分时间都还是照顾自己吃饭睡觉的，那度也一两个，只要碰到一个顽强众生，第二天就投降了回家了，那心量就这么一点点。若小缘而还者，求必是佛人。若缘而还，就是那个所观的心啊，离得很远，就是量很大，而且离得很远的啊，而且这样叫还，是大圣人。三者所出啊，佛还尽身，坐地金色，使诸佛进入于地啊，就是说，地品如掌，明镜如镜，自观己身，明镜如地啊，所以你。包括这里面的讲法，你再配合后头，就是说，其实这里就像大地一般，佛从这里出，又回到此处，它的原理，对，所以到最后佛哪里成？不是外面的佛帮你，是内在的佛帮你，所以终究还是从心地下手，念佛不是这样，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出去，人都要请到是，应该是念念念念的念回来才对，哎。念的时候，那个整个心往内射，而不是在念佛的时候纵容其他根往外攀岩，而是将所有根射在念佛往内拉，你就发觉定力比较容易成。我们就一直眼睛看着外面念佛念的话，要一直往手指上，不是应该在念念念念，一直往里面射回来？哎，毕竟本源的东西在里头啊。好，这个是这样哈。那得是境界以白师之言是好境界。此名出门观言，师故教细心在细念在心，然后观佛，即见诸佛从心而出，手执琉璃杖，杖两头出三圣人，就是手执琉璃杖，那两头各现三圣人出来。所以这个你要观得很清晰不容易，但笼统的像能不能观出来，其实可以。我觉得你试看看，并不是你想的那么要真正成熟到如现在具体这样像的成熟很不容易，但一个大约的像，就像你要做个素描画个框框可以，你要彩色要弄到很立体真实，那就要真功夫啊，是不是？好，一样的道理啊。那我们看啊，两个光焰有大小，如是出矣。莫惑一佛，执杖在心，好，就一直出去出。那莫惑一佛，执杖在心，正立而住。莫惑诸佛，回身还路，然后一个一个再进来。先去诸佛，进来随路。你看，一佛一佛出去，那一佛一佛就回到心上来。本源都是这样啊，所以不断在身上、身心上的一个，就因为烦恼是在这里。所以他利用这种观想来净化你的身心。好，若小圣人入尽则止，若大圣人入尽以七重身啊，毛孔出满于四海，上至油顶，下至风气，如是造矣。还来入身如镜琉璃，所以光明还来入身者，欲是勇猛见及境界相好，如是即往啊，如是以即往白佛誓言，此名一切念住，以能生诸定故，名为念住。我为什么要特别要提到这里？我们讲四念住有另外一个念住，那四念住得观身受心法吗？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其实本身我们原以，因为在经典其他地方也谈念佛亦是念住。另外心安于这个，只是所起所言不同。那因为他这里提到一个观念，此名一切念处，为什么呢？以能生诸定故，名为念处。因为念为定一嘛，对。那我现在这样的一个正念，虽然还在动，不过都是正念，念在哪里？念在佛相上，而能生定，所以它叫念处。所以有人讲说，你们念佛，我们没有这种法门，你不懂啊。我们也是要修四念处，而且是一切念处。好，
那以下很多观察到最后观心观其肚脐，由肚脐出佛像，这个像啊，我们就不细看，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大家留意啊，因为他只是又起另外观察，从这里出来，然后由肚脐，有莲花啊，如何啊？这个我们自己看。那后火十二页的下半段这一段哈，其实跟我们之前所讲的思维列要法的要领一个内容几乎一致。所以你看啊，这个我们现在谈的这个经典啊，是五门禅经要用法和思维列要法，其实他们是连在一块的。啊，他们观念是连那一块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